Hello， 大家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原谅之后。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就是跟我最近的一个经历有关。然后在前一阵子，我就有思考，就是想要思考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原谅的这一件事情。对，那首先要先跟大家来讲个前言提要，就是我发现在从小的经历啊，从小长大一直到现在，我们好像都在不断的跟人互动，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社交活动，我们在学校，我们在各个社交场所，我们一定要跟人互动嘛。对，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很多人所构成的。对，所以我觉得小时候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独特的地方，还有个性，对，生长环境背景什么都不同，所以当我们要去跟人互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是带着自己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来套在别人的身上，或者是希望别人要符合自己的期待，或者是符合自己的理想，符合自己的价值观，才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但是我觉得在塑造这样一个交友的经验跟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这个情况，也就是会觉得因为别人跟自己的看法不同就去讨厌别人，或者是就觉得这个人跟自己不对盘，甚至是这个人好像处处在针对自己的一个情境发生。对，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有面对冲突的时候。对，有可能是因为误会造成的冲突，也有可能是因为对方真的做了一些事情伤害了你，让你觉得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些隔阂或者是恨意。那在我自己的成长历程当中，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对，就是来自于一些他人的伤害，这些伤害可能是身边的很好的朋友啊，或者是各个关系，都可能会无形有形当中的伤害到了自己的心，而导致自己对于这一份的关系有一些的仇恨被影响了，渐渐的会对这个关系有很大的没有安全感。这一些感受比较严重的情况，就是是出于你认为你很重要的人，他对你做了一些行为之后，我会感受到的。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就导致了我在跟人相处当中，常常会害怕再一次受伤，然后但是又会渴望可以有好朋友，又渴望可以有良好的友谊的关系，所以渐渐的就会从人的身上去建立这样的一份安全感。对，然后深深的渴望能够抓紧这一份的安全感。所以在跟好不容易有一个蛮聊得来的人，然后成为好朋友，或者是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你真的觉得他跟你无话不谈，然后各个价值观都很相似的朋友，但却因为一些的冲突导致彼此的关系渐行渐远，甚至可能对方出于无意识或者是有意识的伤害啊、误会这些情况，然后使我可能会选择远离他，因为我害怕再次的受伤。这个情况就是在一个冲突发生的时候，我所做的决定是什么，它会影响到这一段关系之后的结果如何。所以以前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选择逃避沟通，然后选择跟对方硬碰硬打冷战，对这些情况，这样的一个选择就会导致失去可能很好的机会。对，因为从小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所以从小就被灌输也不是被灌输这个词讲好像有一点负面，就是从小就会去 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与人和睦相处，我们要爱人如己的这一些，可能就是也是来自于圣经的教导。其实在一般的道德文化当中，这也是一个应该作为一个人应该要有的礼貌吗？对，或者是一种价值观。但是自己从小到大就是也会秉持着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跟人互动，对，但是其实久了就会发现，为什么我秉持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与人相处，但是常常自己都是那一个吃亏的人，那我是不是白痴啊？就是我被人家欺负，被人家攻击了之后，然后我还要选择去爱这个人，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对，是要把我逼死吗？的那一种想法会跑出来。对，小时候就是比较单纯，然后同时也比较直观一点。对，但是长大了之后，就是也有发生一些相似的事情。我越来越感受到一个情况，就是可能当我在选择讨厌这个人之后，就是我没有办法，因为一些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原谅这个人。然后渐渐的我会远离他，我会越来越针对他的每一个行为，然后我也会看不惯这个人所有的在做的事情，所以就其实会变成说我原本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因为我不原谅这一个人，导致我反而会开始去恨这一个人，从恨当中又衍生到了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去伤害他的人。所以我好像就是从一个我原本很合理这个受害者会去讨厌这个人的这个感受，但是又会突然间变成我是一个伤害人的人，我会因为对方的所有的行为我都看不惯，是基于我内心的那一个伤害，内心的那一个不原谅，导致失去了原本要说是善良的自己吗？对，就是失去了一个原本想要与人和睦的那一个心。所以以前会觉得说，哦，对啊，从小就是不管是家人，不管是教会，不管是一些教会的辅导，或者是身边的朋友，都会说，哦，我们要与人和睦啊，我们要在爱里合一，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对，然后要选择去饶恕跟原谅，因为神也是饶恕了我们很多的过犯的这一些思维。对，那长大之后我就发现到说，哦，原来这是真的，因为当我今天不选择原谅的时候，其实我最痛苦的人是自己，而这个不原谅它在我内心当中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毒素，这个毒素最后会蔓延到我的心，蔓延到我的行为，蔓延到我的社交的活动。所以我就在探讨，那为什么我会在原谅跟不原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挣扎，或者是说不原谅的症结点，原谅的症结点是什么。后来我就归纳了三点。第一点，就是因为我认为在原谅人之后，我就应该要和对方恢复到原本的关系。第二个就是原谅之后代表我还要跟这个人保持互动，才能证明我的原谅是真实的，是发自内心的。第三个是在原谅之后，是不是就代表对方之前对自己的伤害就一笔勾销了呢？我会衍生出这三点，是成为我想要原谅对方但是又害怕原谅之后这三点都会被成立的一个担心，又会觉得很愤愤不平，又会觉得那这样自己 还是那一个吃亏的一方啊，那我为什么要选择原谅？对，就是那一个仇恨会不停的在脑海在心中来回的打转。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说，原谅就原谅，不原谅就不原谅，干嘛想的那么复杂？对啊，就是你看你每一天的生活你都忙不完了，你有各式各样的事情，你有你的工作，你有你生活琐碎的事情，你都已经操劳不完了，你还要去想这些有的没的，你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累？但是我想因为我的个性加上我会有这样的想法， 延伸出来，就代表说它已经在我的心中困扰很久，而且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足以影响到我的生活品质了，所以我才会想要去解决这件事情，我才会去思考，而我思考之后得到的答案，我就要帮助自己去慢慢的从中找到一个能够调适回来自己原本的那一个健康状态的自己。所以当我在思考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在我选择不原谅跟选择仇视这个人的时候，我好像在表面上我还是可以跟他有一个表面上的互动，看起来是风平浪静，看起来是好像都没事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的内心却时常还是会因为想到这个没有跟他说开来，或者是这个他曾经伤害过我，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没有跟他有一个沟通，没有跟他有一个和好的关系的时候，就会影响了我跟这个人相处不自然产生。有时候是不自然，有时候是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表里不一的人，那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关系，就会让我很痛苦，因为我会觉得说，其实我内心是愿意原谅他的，我也希望可以跟这个朋友继续的有往来，继续的有良好的互动，甚至可以恢复到以前那样无话不谈的一个状态，但是却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些的想法，导致没有说开来，然后你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甚至是有一些的伤口也根本还没有愈合，所以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不健康的互动方式就会一直带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这是让我必须去选择原谅的一个从中解决的方法。对，所以是因为这样才让我开始去思考说，那我如果原谅了这个人之后，我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就统整了刚刚上述我所说的那三点。所以我们再回到第一点，就是原谅之后我就应该要和对方恢复到原来的关系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过，但是在我当初的认知里面，我就会觉得说，今天我原谅，我好像就应该要跟对方恢复到原本的关系。其实我从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跳出来，就是我变成是一个第三者，一个上帝视角来看待这个情况。对，我就会发现说，当今天可能发生了一个冲突，但是你们和好了，可是客观性来看，本来就不可能就是马上很快的就可以恢复到原本没事的那样的一个情况嘛，因为伤害已经产生了，因为问题已经发生了，它就好像是一个马克杯，它今天不小心摔到了地上，然后它产生了一些裂痕，它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就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对，除非你用一些胶水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有的东西，用的没得的东西去把它做恢复，但就算恢复了也不一定或者是不可能恢复成原本它完好无缺的那个样子。对，那我就会觉得说，人生就是这样嘛，你在跟人的相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的摩擦，但是有时候的一些摩擦也让彼此更了解对方的个性，更了解对方，所以我觉得冲突不是不好的，而是你怎么样去面对，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冲突，那你之后你所做的选择是你自己可以去承担的。我最近看到了一本书叫做萨提尔的故事沟通，那他这个里面他就有说关于选择跟承担的故事，他说承担就像是肚子饿的时候，既想吃肉包也想吃热狗，可是身上的钱却只够买一样，一旦买了肉包就买不了热狗，在享用美味肉包的同时为自己能吃到热腾腾的食物感到幸福，而不是为了吃不到热狗怨天尤人。他讲的部分就是承担，当然也有选择的成分包含在其中，你今天既然已经做好一个选择，那你就要为着你的选择来去承担 而不是在你选择之外的选项你还在那边抱怨，或者是才在那边觉得你好像选错了。因为我们的人生都是不可逆的，所以和好原谅之后就一定等于可以跟对方恢复到原来的关系吗？我觉得这一点是见仁见智，但是它不能够成为你原谅之后必然会发生的一个条件。所以当我好像紧紧的把这个条件跟原谅之后可能会产生的结果绑在一起的时候，这就会很捆绑我的行动，就会变得很绑手绑脚。所以我因为我想到原谅之后，我好像应该要必须做些什么才真正代表我是不是真的原谅了这一个人。对，那这就来到了第二点，就是我在原谅之后我就要跟这个人有继续的互动或者是往来，才能够证明我的原谅是出自于我内心就是真实的原谅吗？对，那我觉得这跟刚刚的第一点是有一点相似的，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代表说前者他是我必须跟对方恢复到原来的关系，但是后者是说我不一定要跟对方恢复到原来的关系，但是我必须还是要跟这个人有所互动才代表我是真的原谅他了。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既定印象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当我们选择原谅的时候真的不一定，或者是甚至是说不用跟对方继续有互动，因为对方他对你的伤害已经造成了。可能我举一个例子，可能就是今天你跟你的交往对象，或者是你跟你的家人，或者是跟你的朋友，你经过了一番的争执，那你也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一个受害者的话，虽然最后你选择了和好，但是你并没有继续跟这个人有太多的交集或者是互动啊往来，那这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虽然我内心原谅了你，但是我也必须要保护好我自己。这就回到一个自我概念的部分，就是我愿意为着之前的事情，我可以因着过去跟你的那一些美好的记忆培养的那一些情谊，使我能够愿意放下仇恨，或者是不再伤害自己，不再带着这个仇恨来捆锁自己，来伤害自己。所以我选择原谅你，也选择让自己得到释放，但不代表我要继续跟你有互动。所以这个观念在我之后才重新的被塑造出来。所以之前我好像认定了我还是要跟对方有互动，这个观念就已经被现在的我来否定掉了。所以这就是打破了我好像症结点的第二个矛盾的现象。那到了最后一个，就是原谅之后是不是就代表对方之前的伤害还有行为就一笔勾销了呢？我想我们的人生都是不可逆的，所以伤害跟问题造成了它也是不可逆的，你没有办法穿越时空到过去然后让这件事情变成没有发生的，所以它已经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也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但即使如此，不管你在这个关系当中最后是有很良好的恢复，然后真的回到了以前那样一个无话不谈的关系，又或者是没有办法再回到跟原本起初那样一个良好的关系的话，我想也没有关系。但是不是代表说你原谅了这个人之后过去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过去可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可是我们因为爱对方的原因，我们因为还看顾还看重我们彼此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愿意把事情讲出来，我们让彼此知道彼此的感受，我们愿意在说出来之后然后和好，那我们就是去纪念我们过去发生的那一些事情，也是避免了重蹈覆辙。可能在往后的将来，我们在提及这些过去的走过来的这些痕迹的这些记忆的时候，我们还会有说有笑，我们还会拿过去的一些事情来开彼此的玩笑。但并不代表说今天我选择原谅之后我就可以马上不再讨厌你，或者是我就可以马上的在我的心中就能够被恢复。我要说的事情是，我发现当我选择原谅之后，我是为了修复这一段关系，甚至是帮助自己能够选择放下得到释放 的过程中所踏出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当我今天没有选择原谅，那我可能就会继续的陷入痛苦，继续的陷入苦毒跟仇恨，我永远都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一个捆锁当中出来。所以当今天我选择原谅，我是为自己跨出了第一步，我是为自己未来能够得到恢复，甚至是这一段关系能够重新的复苏，来提供自己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无法去预测。但我们就是知道现在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就觉得说好像有很多的事情渐渐的不会那么的去强求它，或者是渐渐的不会那么去执着抓着过去的某件事情不放手。因为每当我不放手的时候，我就是会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糟糕，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所以尽管我原谅之后，不代表过去的那一些事情就一笔勾销了，而是我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我因为看重对方的缘故，所以我愿意放下过去的那一些可能来自对方对我的伤害，或者是我给对方造成的伤害，在彼此的关系当中得到一个健康的和好。我们不是说一笔勾销，我们是愿意在爱里面互相原谅，互相宽恕，而使我们的关系能够恢复到原本那样的坦然。而在未来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些纠结，或者是这些没有说出口的内心的感受，或者是没有办法原谅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捆绑，而让我永远失去了这样的一份关系，或者是永远让自己陷入痛苦之中。对，这是我在最近一些感受，然后我总结从小到现在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目前的看法，就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那在节目的尾声，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出自于华晨宇的《走，一起去看日出吧》。
说开不开心，其他都别在意。你在曙光照进来的生命里变得如此美丽。别问可不可以，只说愿不愿意召唤新的运气。你看，每当人们团聚在一起，都会有好消息。啊，空白的人生被你踏上彩印记。啊，所有经历给他赋予魔力。啊，曾经孩童的梦想是否还在原地。啊，其实触手可及。 是得到他要回答问题，那个答案早已点燃在你心。相互问好，彼此拥抱，轻轻大声